历代志上第一章1到27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含、雅弗。雅弗的儿子是歌篾、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歌篾的儿子是雅什基拿、低法、陀伽马。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师、基提、多丹。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福他、拉玛、萨福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实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腓力士人。迦南生长子希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雅基人、西尼人、雅瓦底人。洗玛利人，并哈马人，闪的儿子是以兰、雅述、雅法萨、路德、雅兰、乌斯、户勒、基铁、米舍。雅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2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是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闪生亚法萨，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阿门。
这个我们刚学完了这个列王记啊，就是我们来比较一下历代志和列王记的不同之处。就是列王记呢，它的重点放在列王的恶行啊，但是历代志呢，就重点放在列王的这个善行。然后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在旧约希伯来书是2卷相邻的这个书信，不是书，然后他们只涵盖50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历代志的起点呢就很早，它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往下讲，结束的时间点也比较晚，就是这是主要的一个差异。然后呢，在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结束，它结束在被掳的期间啊，我们刚刚学完。但是历代志呢，最后是讲到这个归回啊，讲到就是让我们上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历代志结尾的这句话。所以可见呢，这2个作者的任务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用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呢，他必须向百姓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被掳。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历代志的读者呢，他们已经知道过去做错了哪些地方，所以这个时候神需要来鼓励他们，然后派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呢，来重建，不仅是重建圣殿，而且是重建他们的信仰。然后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呢，是一般事情发生以后不久写的，但是历代志呢，它的记载很多都是事后发生了很久以后才写的。 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大多写的是政治上的历史，然后《历代志》呢，它比较着重就是同一时期的宗教历史。《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是从先知的角度来看的，《历代志》呢是从祭司的角度来看，所以两者之间你会发现，这个有时候啊差异是很大的。《列王记》的重点呢放在王的失败导致这个国家的祸害，但是《历代志》的重点呢是上帝的信实，他一直的在向他的子民施恩典，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一直到永远。然后《历代志》的作者呢其实是淡化了王的缺点，而《列王记》强调的是道德，它的关键字是公义啊，这些王是不是公义？但是《历代志》呢对仪式比较有兴趣，他着重于圣殿啊、献祭啊，他把重点放在对神的信仰上。所以说，《历代志》呢，它是给这个归回的百姓听的一篇很大的一篇讲道，因为他们刚刚归回的时候呢，很灰心，大家可以理解啊，刚从被掳到另外一个外邦的国家，然后70年了，你连根拔起，再回到原来自己被这国破山河在的一个破落的国家，他们是很灰心的，就灰头土脸的哦，就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老实说，光谋生就很不容易了，他们的生活也相对来说很穷困，圣殿的工作，重建工作也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的督促和鼓励，他们才能够继续的前进。但是作者呢，作者是以斯拉啊，就是说在这里还要提醒他们，你们不管是在物质上的重建，但是你们心里面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你们的归回是为了做上帝的百姓啊，就是要时刻记住自己是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所以说，这个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历代志，它不是一个枯燥的，就像中国那个什么24史那样的一个编年史。实际上，在历代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百姓的这个应许和美意。然后呢，作者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据以色列人相传是以斯拉，他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公元前450到425年。然后这个历代志呢，它是这个应该说是圣经里面有花了9章篇幅，它是一个最长的一个家谱啊。对我们来说，这个家谱可能有点 boring 啊，但是对于这个本书最初的读者，就是回归的百姓来说，这个家谱是对失败者的安慰，对软弱者的支持和对蒙召者的坚力。然后《历代志》呢，成书于这个犹大被掳回归之后，呼召百姓借着信心和真诚的敬拜回归转向神。啊，就像《历代志下》7章14节啊，这个是可以说是本书的这个 这个 keyword，说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一章啊，我这里今天分享的是1到27节。这段经文的第一个词是亚当，然后他忽略掉了这个该隐和亚伯，他直接往赛特这个支派啊，因为这个支派是直接延伸到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到27节最后一个词呢是亚伯拉罕啊。今天我后面一点时间我还会分享亚伯拉罕的名字。1到27节呢，从亚当被造直到亚伯拉罕的出生，大概有2000年的时间。亚当的命很长啊，差不多，他是我们肉身的共同的祖先，而亚伯拉罕呢，是我们这个信心之人的共同祖先。因为我们知道亚当这个干犯了神的圣洁之约，所以我们就一同的遭殃。又由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我们可以一同的蒙福。我们生来呢就没有选择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所谓的是呢，也橄榄树上的枝条，但是我们都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是 spiritually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就能够嫁接在好的橄榄树上，得享他的肥甘。然后这个从第一节说亚当生赛特等等等等等，这里第四节我们看到有挪亚生闪、含、雅弗啊，闪是这个圣经里面主要要继续的这个支派。然后24节呢又讲到闪生亚法撒等等等等，后来到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这个1到27节呢，就开头4节和最后4节呢挺有意思的，它通过闪的名字连在一起啊，构成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神圣的谱系，而且呢， 这一段实际上是整段被插到这个路加福音它的家谱里面，只不过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用的是倒叙啊，这里用的是顺序。所以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毁谤、诋毁耶稣，说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家谱，充分的证明耶稣基督的来源啊，就是亚当，就是亚伯拉罕。然后每个犹太人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家谱，这个是犹太民族跟其他民族啊非常独特的地方啊。这个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能从神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追溯到自己的家谱，其他的我们中国人，我都不知道我的祖先是谁哈。然后后面就是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一到四和这个27节之间呢，就是重复讲这个挪亚的这个后代在大洪水以后就是遍布全地啊。他讲的是谁呢？比如说作者先讲这个雅弗的子孙啊，这雅弗就是挪亚的儿子了，据说他是大儿子啊，就是他们定居在这个外邦人的海岛和外高加索一带啊，这也就是今天的这欧洲各国。啊，西欧、北欧、南欧等等，不过这个基本上在这里就是一笔带过，就花了这个3节经文的篇幅。因为在这个以前啊，就是这些欧洲人跟犹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啊，直到就是新约的时候，亚伯的后裔对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播啊做了很大的贡献。然后呢，作者重点转向的是韩的子孙。啊，也就是韩不是还有个孩子叫迦南嘛？这个是受咒诅的，就是那些人都是犹太人为敌的人啊。韩的子孙向南迁移，前往非洲以及沿途的亚洲地区，在犹太人历史当中出现的比较多的就是麦西和迦南。麦西是埃及人的祖先啊，迦南是迦南人的祖先。所以说，这个属神的以色列的后代啊，就是闪的后代。啊，跟这些这个迦南的后，跟这个韩的后代之间啊，有过很多的激烈的争斗啊，彼此为敌。然后就是我们在前面读到的圣经《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列王记》啊里面，其实都有看到这个记载啊，就是说，所以实际上是要强调神抬举以色列，使埃及做他的赎价。又从他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所谓的这个韩的后代，都是被咒诅的。这个重点讲这个犹太人的祖先和邻居啊，这些都是闪的这些后裔。这些居民呢，一开始是住在亚洲，就是我们说的小亚细亚一带，然后后来向东向南分散。然后这个我们前面列王记读过的什么亚述人、亚兰人、加勒底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就是闪的这个后裔啊，也是犹太人的邻居啊，其实都是从闪这里出来的。然后我们知道神呢，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每个人都源于同一个亚当，同一个挪亚。然后作者呢，就是很快的，就是前面就是一笔带过这个1到27节，后面就开始重点。写那个亚伯拉罕的谱系了，然后就是挪亚其他的众子都不表了，只写这个亚法沙，因为亚法沙这个支派下来就是下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他也是弥赛亚，他的伟大的应许就是从亚当传给赛特，赛特传给闪，闪传给犹太全民，然后使他们在众民之上。犹太人，所以为什么他们非常的特殊啊？圣经讲的就是犹太人，那没有讲到我们中国人啊，就是犹太人他是相当于受神的委托啊，保管神的这个宝库啊，spiritually 的这个宝库，直到应许成就，弥赛亚降临。这个是1到27节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哈，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假设啊，你也是一个刚刚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的犹太人，当你看到自己先祖的这个家谱啊根源的时候，你这个读起来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配合啊，因为我们都学过创世纪啊，虽然我没有在你们这个当中，但是你们学过的，就是你们随便就是。是你们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你们选一个名字，然后举例说明你从这个名字能够想到什么，然后这个名字呢对你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主要是属灵的含义啊，然后大家可以来探讨。
好，谢谢陈杰姊妹很多的介绍背景哈，很感恩。我们现在开始读历代志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前9章啊都是人名字 啊，怎么学习读这些家谱哈，这是圣经当中很独特的一部分啊。那刚才陈杰姊妹有介绍哈，这个当初最初的作者是被掳归回的这些人，文士以斯拉哈，特别了解圣经啊，他自己熟读圣经啊。那针对这一批人的需要，写出了这个历代志上下哈，帮助他们知道自己的属灵的根源是什么，很重要哈。我们如果读别人的家谱，我们就觉得很枯燥。但是如果我们读的是自己的家谱呢？对于我来讲，我只知道我爷爷的名字哈，爷爷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爷爷的爷子爷爷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家谱哈，讲出哇，我家里一直顺上去哈，谁谁谁叫什么名字，我一定读得很仔细、很认真，因为这是我家里的人啊。所以当初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读这个历代志上前九章，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要知道他们老祖宗是怎么根源在哪里哈。所以我们读这个家谱的时候，当我们用这种心态哈，这不是别人的家谱，这真的是我们的家谱哈。你看，我们顺上去的话，借着耶稣基督哈，接入到这个神的这个家庭当中哈，就是这样一路的追溯上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家谱哈。那读家谱要注意四个方面哈，怎么读家谱哈？第一个，你要发现当中的这个重复的这个 pattern，重复的模式。你有没有注意到一节四节，一节到四节，24节到27节是一种 pattern，5节到23节是另外一种 pattern。你仔细读一下，比较一下哈。圣经当中这个亚当生赛特这个生字底下有三个点儿，这说明什么？说明原文中没有这个生这个字。所以如果要用原文来读的话，就是亚当赛特赛特以诺士以诺士该男，读起来像什么感觉啊？灶前孙李周武郑王啊，它是让人背的。所以当初他们写的这个目的哈，这个是直接从这个创世纪里引出来的。但是到第五节，你看就不一样了，变了。亚弗的儿子是谁谁谁，然后谁的儿子是谁谁谁，谁在生谁的时候就不是用点点点。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第24节到27节这些经文是给人背的啊，其他的经文是用来补充解释来用的，所以读的时候，这是锻炼我们观察力的时候哈，训练我们的眼睛哈。读圣经读得好，第一步就是眼睛要看清楚哈，发掘一些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要注意它的 pattern，它固定的模式哈，这是读家谱很重要，要仔细去读，慢慢去读哈。第二个，你注意这个有些地方打破这种 pattern。举个例子，像第十二节哈，讲这些家谱哈，谁谁谁生，然后最后一句从加菲托出来的是有非利士人，这是补充的一句，别的是没有这种的解释的。到这里特别加了一句，告诉非利士人是从加斐托人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很熟悉非利士人，他们历史历代跟非利士人打仗哈，所以读这个家谱的时候，有一些是 break the pattern 啊。在这个固定的模式当中加了一些话，补充了一些内容，哎，那些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要注意发掘哈。第二个要注意的哈，就是不按 pattern 讲述的那些部分哈。第三个，我们很多人是读经读了几十年了，有些是刚第一遍读这个圣经哈，所以很多东西你是不熟悉的，但是总有一些人名字你是熟悉的，对不对？所以在灵修聚会当中哈，你不要太关注那些你不熟悉的，抓住你熟悉的东西去思想啊。亚当都知道了，赛特，然后生出挪亚都知道了哈。挪亚大家都听过啊，挪亚生的闪含亚夫闪，然后借着闪生出亚伯拉罕，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这里有一个主线，这也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哈。抓住这个主线，其他是旁支，很多的旁支那些名字，整本圣经大概只出现一次。所以你不用太纠结那些你不熟悉的东西，抓住你熟悉的东西。亚当生赛特，哦，亚当还有其他两个儿子，为什么不提呀？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想了哈，为什么他这个家谱当只讲亚当生赛特呢？很多东西没记得哈。我们越了解圣经， 我们就也觉得这里面很有味道啊，我们可以问出很多的问题来啊，该隐发生了什么？亚伯发生了什么？啊，这两个儿子为什么都不提了，只提这个亚当生赛特。亚伯也是很有信心的人哦，在信心的伟人当中列到亚伯，但是为什么在记这个家谱的时候不提亚伯，却单独提赛特呢？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哈。所以第三个，抓住你熟悉的名字去思考哈。尤其是灵修的时候哈，去围绕这些的经文去思考哈。第四个要注意读家谱哈，抓住那个主线，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是讲到神所拣选的这一支啊，从亚当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然后到犹大，然后一路的生，最后生出这个主耶稣基督，抓住这根主线。体会哈，他总结这些家谱的目的是要讲救恩的历史啊，这是主线啊，其他都是旁枝啊。所以在读这个27节经文的时候，这么多名字当中，哪些地方你可以体会到救恩的那个信息在里面？这里面哪里在讲救恩？哪里能读出耶稣基督来啊？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哈。所有的这个旧约的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就要抓住这四点啊，来体会啊，来读这个家谱，很有味道的哈。你会越读越有意思的哈。不是在枯燥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名字，而是很鲜活的哈。救恩的历史就在我们的面前，很浓缩的啊，借着这种方式能够展现出来哈，非常的丰富哈。啊，读名字不容易啊，但是大家坚持哈，这个用这四种方法哈，注意发掘它的 pattern。你看1到4节是用生。而且原文是没有"生"这个字哈，到了第5节之后呢，它就变了哈，所以这种细微的差别，你就发觉这里有一根主线，主线就是亚当一直生到挪亚，挪亚生闪，然后呢，从24节接过来了哈，从闪呢一直生到亚伯拉罕，然后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了哈，雅各这里没有用雅各这个名字，而用以色列啊，特别讲这个救赎的这个传递，最后要引出主耶稣基督哈，所以第一种方法发现这个 pattern，然后哪里 break the pattern 啊？第10节 break the pattern，对不对？凝露出来了，特别讲说这是当时被人推崇的哈，世界上的英雄之首啊呀，这个凝露做了什么事情？很伟大哟，建巴别塔就是他呀，建巴别那个城就是他呀。掳了这些人是被掳归回的第一批的读者哈，第一批的读者。他就会想到说，他们去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啊，那个根源就是尼禄，当初尼禄建起来的哈。要继续读到启示录，最后那个被毁灭那个巴比伦的大城，那个根源也是尼禄哈。这是在神的面前两条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哈。一条路是信心的路，可能没有什么名气，可能在世上没有什么成就哈，可能世界的历史都不会记载这些人默默无闻的哈。但是有一条呢，哇，每个写历史的人都会讲，哇，这些有名的哈，亚历山大大帝呀、啊，这个拿破仑呐、啊，这些，哇，尼禄就是这种人，很会打猎。实际上不仅是打猎，他可以猎杀人的哈，他很会打仗的，他很英勇的，他很有智慧，很有组织能力，而且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哈。他把那个当时把那个砖造出来了，用砖来造城造塔。在他们当中哈，这个世界上啊，被他所征服啊，这些人都怕他啊，跟着他一起去建城建塔哈。但是呢，这是招致神的直接的抵挡和咒诅哈。神下来怎么样，把他们的语言一变乱，他们就分散哈。所以这个凝露的背后有很多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路，追求在世界上的成就呢？世界上的名声呢？啊，被人都尊崇为大英雄呢，还是走一条凭着信心来跟随主啊，凭着信心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凭着信心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啊，不是传扬自己的名，而是传扬上帝的名啊，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呢？这是第一处哈，break the pattern 哈，第二处是第12节哈，刚才有讲了哈，是交代这个腓力士人是怎么来的哈。然后接下来一处呢是19节这里哈，希伯生了2个儿子啊，一个叫法勒，一个叫约坦。 特别把约坦13个儿子都记载在这里，你会发觉哈，讲到这里，约坦的儿子是最多的，而且后面还加了一句第23节哈，这都是约坦的儿子哈，生的很多，但是不蒙纪念，谁被纪念呢？回过头来又讲啊，这个法勒的这一支，哎，这你能够体会到什么哈？不在于生的多，而在于生有没有生出敬虔的后裔来。所以我们不仅要生，而且要养。我们不仅要传福音，而且要使人做门徒，对不对呀？所以这些宝贵的信息都在里面啊。福音在第一节就讲出来，第一个交代啊，亚当生赛特。你比较创世纪的第4章25节，你就知道赛特是什么意思哈。生出赛特，马上加了一句哈，是用来代替亚伯的啊。这就是救恩呢、啊。什么叫救恩？救恩就是代替哈，有人代替亚伯了。那谁来代替亚当啊？亚当犯的罪，谁来代替他呢？亚伯被人杀了，生出一个儿子可以代替他哈。那亚当犯罪也要死，那谁来代替亚当呢？末后的亚当啊，所以最后，耶稣基督就叫末后的亚当，用来代替亚当和亚当所有的肉身生的儿子的生的孩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其中喽。耶稣基督这个末后的亚当代替了所有的人的。罪上了十字架哈，今天呢，你要选择是在老我的这个亚当里面呢，做犯罪之子呢，还是要做新的人类啊，进入到末后的亚当的里面哈，借着信心成为耶稣的儿女，成为新的人类，成为一个有盼望的、有信心的，而且有永生的一个新的人类呢，那个家谱又是不一样的了啊。从耶稣基督之后，所有的凭着信心的可以重生的人。是从上面生的啊，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啊，是从上面生的，是借着圣灵而重生的人啊，这些人就不再死了，就不再有这些啊，这个家谱中所记得啊，一代一代的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是人是有限的，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哈，所以这里面讲出救恩，讲出神的拣选，这个有信心的这一支，亚当。到了这个挪亚哈，挪亚有信心，然后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拣选有信心，然后这个以撒、雅各都是有信心。但是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列王记，我们就知道哈，不是在家谱当中所有的王都是好王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信心的哈。这又讲出救恩的另外一方面的重要的真理，就是拣选。神拣选了赛特，神拣选了挪亚，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前也是拜偶像的，跟着他父亲在大河那边拜偶像，但是蒙了神的拣选，他成了信心之父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所以，这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啊，都在这其中了哈！所以，这个啊家谱是很丰富的哈。
就是感谢牧师啊，教导我们如何来学这个家谱，从这个一个一个的名字当中看到神的美意。这个我们刚才也是分享，就是说这些百姓其实愿意归回的百姓，这个是很宝贵的哦，是少数啊，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回去的。你放在我们今天在美国，有多少人愿意回去？这个尤其是到这个偏远的地方来啊，传福音、来拓荒、来植堂的，这很少的。这些人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实际上，他们回去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以前被掳的历史，所以他们心里有一种负罪感、羞辱感。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那神用什么办法？因为他们已经知罪了，神用什么方法来激励这些人？啊，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就是再一次的向他们启示啊，自己的家谱其实是从神那里来的哦，就是最后都是要回到恩典当中去的哦。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激励百姓，也让百姓清清楚楚的明白，就是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学到， 怎么来鼓励软弱失败的人，就是用神一样的方法来激励他们。然后刚才呢，就是说我自己个人这个讲到就是。亚伯拉罕，我觉得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呢，神帮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这个不管是英文还是希伯来文啊，实际上他的名字其实多了一个 H，是吧？中文你可能体会不到，就是英文里面 Abram 跟 Abraham 就是多了一个 H。希伯来文其实也是这样的。这个 H 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亚伯拉罕当初啊，就是说神不是应许他要成为他的后裔，要像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结果他一看，那年老不能生育了，然后就用自己的方法，用这个把自己的使女夏甲啊，就是带他，就是像一个 surrogate 一样的，就是像代孕母亲。他根本就不爱那个夏甲啊，然后就让他作为一个生育的工具，给他生育了一个孩子。实际上这个是很不合神心意的。好，他后来应该也是体会到了，然后在他99岁的时候，就是神说你的名字不要成为这个，不要是亚伯兰啊，希伯来文叫什么 Abraham 好像，然后就是神就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亚伯拉罕，希伯来文就是Avraham 好像是，然后就是多了一个 H 的音，这个 H 是从哪里来呢？大家还记得神的名字是亚卫。YHWH，神就是把自己的名字里面的一个 H 就给他了。这个 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很多的解经家说，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知道他犯错了，而且他犯的这个错其实挺大的。按照英文来说叫 He imploded his family，他给他的家庭埋下了一个炸弹啊。就是说，实际上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以实玛利终身就是跟这个犹太民族为仇的。啊，所以说这个，但是神呢依然就是拣选亚伯拉罕啊，成为他啊这个到耶稣基督这一代的这个传播者。然后就是亚伯拉罕他亚伯兰原来他的名字叫 Exalted Father，就是尊贵的父。然后神给他加了一个 H 啊，使他变成 The Father of the Nations，万国之父。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是神的恩典。我们经常说旧约的神好像是很凶的神，no，旧约的神跟新约的耶稣基督是一样的，蛮有圣洁、公义、蛮有恩典、慈爱的。所以说，他尽管 he imploded his family，但是神依然向他施怜悯、施慈爱，使他成为万国的父。所以小小的一个名字的改变，其实我们当中都可以看到啊，神的各样的特性在里面，也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感谢陈杰姐妹，也感谢牧师，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一个主线哈。两个问题也非常好。那读起来这个家谱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哈？我们胡伯伯实际上分享了，他是有家谱的哦，他也是皇亲国戚的后裔哦。感谢主，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哈在思考。第一个就是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大小哈，再渺小的人也被神看重，所以也是教导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哈。那第二个呢，这个生养众多哈，我们感觉到这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实际上就是神要我们培养敬虔的一代哈，也是刚才何牧师说这个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同时呢，传了福音还要让万民做门徒哈，这都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在回天家前给我们赐予的大使命。那在生养众多里面，我们有两个 highlight，有两个亮点的，就是说在主线中找到的，就是这个挪亚哈，挪亚的时代实际上大家已经都很悖逆了哈。那神的应许也很特别，他是施怜悯、施拯救，并且是管教的神哈，所以呢，挪亚时代那么多的人，挪亚在传，但是没有人听，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和他所拣选的动物们一块上了方舟，得到了拯救哈。所以呢，整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堕落与拯救哈，神在后面他的大手在施展他的大能哈。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法勒哈，也是刚才牧师提到的，就是拧路他的这种虽然见巴别塔好像很有能力，还英勇肖战，但是呢，他的罪他是彰显自己，而没有去追寻神。那神的这个惩罚和拯救是就是大家都分散在各地哈，这是神管教的方式哈。 整个来说呢，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堕落与拯救不断的循环，因为有神，因为有神的怜悯，有神的管教，并且神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哈。这也是给这个被掳之民，回归到原生地，的一个线索哈。国破，山河在，但是呢，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家谱，家谱的重要性也展现在这里。因为利未人如果找不到他自己的家谱，他是不配做祭司的哈。
我是第一次啊，非常高兴，妹妹雷青呢，把我带到咱们这个里面来，我的想法是刚刚过来，我还是想以听为主，但是我觉得陈杰呢今天主持的时候提出来的两个问题是相当的棒，那么我也快速的以我这很短的这个经验呢也来看了一下，我刚才刚好那个陈杰的回答呢，也就是我也想说的。就是他刚才的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也就是他就讲到，实际上呢，被掳了以后回去人那个心理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刚才陈杰也讲得非常好。那么我也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预计的计划之前，我也预习了一下。我看到这个虽然圣经上也讲了这个会读这个家谱会很 boring。那个，但是呢，我也就是也发现了他的，比如说我自己也就在想，我的父亲那一辈儿，他是怎么从四川最后迁到陕西？我的母亲那一代又是从山东怎么样迁到陕西？然后来联想这个，然后也刚才那个陈杰也讲的这个，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在那个地方生活了70年，回到一个地方也是不太愿意的。但是他后来通过这个家谱呢，让他们回溯到神的这个怀抱和神的这个思想里面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刚才那个陈杰也说得非常好了。那第二个呢，他就讲到你所听到的这些家谱里面的名字，你想到了什么？那么刚才我也是想到了这个亚伯兰和 Abraham 亚伯拉罕啊，就是从这个虽然亚伯拉罕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那么在这儿呢，也就是通过他的名字呢，就知道亚伯兰呢本来叫尊贵的父。最后呢，又给他改名，加了 H 以后呢，叫多国的父啊，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谢谢你们每一个小组的分享啊，相当棒哦。那其实我们这组应该由那个月华姐来分享，她讲的特别的精简哦。我们读这27节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前4节跟最后4节，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头4节特别讲到信心的伟人跟信心的传递。其实从亚当开始，他有信心的人，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有信心，到以诺士，那时候人还求告神的名。以诺不要讲，大家都知道了；挪亚大家更清楚了。最后从挪亚生闪、含、雅弗，刚刚那个月华姐讲啊，雅弗跟含并不是一个主线，主线是到闪。那闪里面有很多提到人名啊。最主要是一个亚法撒。如果我们注意哦，第17节提到亚法撒，然后从24节又提到亚法撒，就闪生了亚法撒之后，一直生了亚伯拉罕，所以这是一个主线。从亚伯拉罕，我们都晓得后来生了以撒生了雅各之后，就到了主耶稣这条线下的。所以刚刚牧师提得很好，我们要读出一个主线来，知道到底这是27节经文主要是讲什么。这一点，我觉得每一个读圣经人都要知道，信心的伟人产生信心的传递。啊，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特别提到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个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对神从信开始，然后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信心，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他负我们一生人责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当年的以色列就是因为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主，这个信心传递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是
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整个世界人民叫亚伯拉罕的是最多的，所以我们要感恩。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第一次读这一段的圣经哈。通常呢，这段圣经是好多人都是跳过去的哈，不读的哈。那如果你第一次开始读圣经，就从这里开始读呢，你是有福的哈，因为这个把家谱能够这样慢慢的读下来哈，锻炼我们的观察力啊，锻炼我们怎么样去从这些经文当中去思考，思考神在这里所蕴含的很丰富的信息哈。当我们把这个9章的家谱读完之后啊，哇，你这个读经的这个胃口哈，我相信一定会大大的被打开哈，你会发觉圣经真的是宝贵哈，圣经真的是每个字都是炼净的啊，这里每一个名字都不是白白摆在这里的哈，我们只要用心去思考，求圣灵来光照，特别是哈，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哈，一起来读，一起来分享哈，是会非常非常宝贵的哈，感谢主哈。那这段经文哈，这是在9章的家谱当中很独特的哈，在2000年有一个人特别根据这2节的经文写了一本书，就叫亚比斯的祷告哈，所以这次我们正好要读到这里哈，第9节第10节，我们就把它背下来哈，放在心里来思考哈，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哈，我们这一周呢先背第9节哈，我们一起来哈，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亚比斯
用
地
种地更贵，
父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
生
说
他甚是
地他
甚是在至上
4章9节。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感谢你将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读你炼净的话语。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也求你圣灵光照我们每一天所说的、所做的，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合乎你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